的各位朋友们早安。谢谢诗班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有一位主，他为我们祈求。既然有一位主为我们祈求，我们就当然可以为自己祈求。若是主说他不为我们求的话，那我们求自己为自己求呢，就比较麻烦。神耶稣基督既然为我们祈求了，我们当然应该为自己祈求。在1940年，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叫做路德，从中国的上海回到美国来。她的父母亲是宣教士，在中国父亲是一位医生，在中国当宣教士。那时候中日战争已经开始几年了，上海已经沦陷了她刚好高中毕业，就首先回到美国来这个女孩子回到美国来，可以说是对她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她生在中国，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她到北韩的平壤去念美国学校，所以可以说从小就是离开家有没有说有什么机会在美国长大。所以当她高中毕业，她首先一个人回到美国来，就进了惠顿学院。惠顿学院是在芝加哥，有人说惠顿学院是基督教大学里面的哈佛，就是说在基督教学校里面的可以说最好的。他在那边就遇到了一个男孩子，他很喜欢，那这个男孩子也很欣赏他，因为人家说这个女孩子呢是在这个学校里面最漂亮而且灵命是最好的一个女孩子啊。所以两个人认识了。后来这路德这女孩子就祷告，可以说她在美国的第一个祷告，她就向神说，若是神你让他跟我们能够一起来服侍神，那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过了3年，他们果然就结婚了就是1943年的8月他们就结婚了。过了50年，很快，50年很快，我想在座也许说50年很久对他们讲解50年就这样过去了。50年，50年过去之后，路德他再把他的新娘装重新拿出来再穿上去，很奇怪，50年过去他身材还是差不多，还是一个穿上了新娘装。他就再跟他的丈夫呢一起照相这个照相的时候，这个丈夫呢没有穿当初的新郎的衣服大概是穿不上去了照相很好看的。50年庆祝金婚，这时候路德他已经在世上有很大的名声，他写作，他讲道，他跟着他丈夫一直走。而他丈夫呢经过50年也在世界上各地布道，成为人家说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戈培里牧师我们就看见50年过去了，路德他的心智没有改变，他还是说能够跟着他的丈夫一起来服侍神是他一生最大的荣幸。我们知道一个人第一个祈求常常是影响我们一生最大的。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所罗门王他刚刚就位不久，他就去祷告。那这个祷告我们看要知道他是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祷告。在3章4节告诉我们，所罗门王上基甸去献祭。因为王刚刚就位，他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就想到他应该召集所有的文武百官，然后向他们宣告他的施政方针，很可能这样做。他也可能他就到全国去巡查全地，看看全国有什么需要，也同时表现说他是多么的爱护这些百姓。可是所罗门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在开始很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们每个人上班去，我们上班去的第一天要做什么事情？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到人事室去报道，那个是当然的，那个是没有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去见主管，去跟主管谈谈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所罗门的主管是谁？他是以色列的王，他的主管是谁？他的主管他说我是上帝，是他的神，所以他要去见他的神。他的神在什么地方？他认为神就是在神所居住的地方。神居住在哪里？ 神居住在会幕里面，那是他的想法，没有错。因为当初神命令摩西建造会幕，就是说要借着会幕在那里跟以色列人见面，所以这时候的会幕是在基甸，他就上基甸去，在那边献祭。那基甸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是七英里路，所以五六百官就跟着国王去了，到基甸去。在那个地方，基甸基本上是两个山丘，一个山丘是基甸这个都市，另外一个山丘就是会幕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到会幕所在那个地方，圣经把它叫做极大的丘坛，丘坛就是一个山丘，在那地方有祭坛，有会幕在那里。他在那里献上1000只的祭牲的牺牲，就是献上1000只的羊，因为这是一个欢祭。欢祭在圣经里面，利未记告诉我们有5种祭，第一种就是欢祭。欢祭是一个最大的祭，要把所有的祭物完全烧掉，不能够自己留下一样东西的。这是在我们的华人的观念里面很少的。我们华人献祭的时候啊，不管是献什么祭，最后都是归自己的啊。那这个牺牲呢，是完全献给神的，完全是烧掉的，什么东西都不能留下来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1000只啊牛要献祭不容易啊，因为在会幕只有一个祭坛，祭坛不是很大。若是你要看祭坛多大呢，你可以到宾州 Lancaster 那边有个会幕的模型哦，那个祭坛就是完全大小是一样的，只是材料不一样而已。那个祭坛那么大，大概就是放一只牛上去，因为牛要把皮剥开了，然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然后摆上去，然后就烧掉啊，也是要花时间一点啊。所以1000只牛要把它完全烧掉了，你可以想想，大概要几天的时间，不是一天的事情，不是一天的功夫，可能要7天8天，就是这样子，从早到晚这样在那边献祭。总是到了第8天，献祭完了，神很高兴。这个王，年轻的国王刚刚上位，他就知道说要来见他的上司，要来见神，而且献上这么大的礼物给神，所以神就跟他说了，在梦里面跟他说，你愿我是你什么，你可以求。你愿我是你什么可以求，也就是说，你要求什么东西呢，都给你。这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的事吧？有没有人在美国给你一张空白支票，他名字签上去了？他说你要什么东西都你就签上去好了啊。也许这是花旗银行的董事长给你一张支票啊，你就要想想，你就是要花要写多少钱呢？很好啊，一张空白支票给你的。我们就想看，若是有这么一张支票，你直接花脑筋去想了啊，你要说说看我需要多少钱啊。对于所罗门呢，倒是并不那么困难，因为我们知道神愿意给他这么一张空白支票，一定有原因的。若是花旗银行的董事长给你一张空白支票的话呢，一定有原因吧，是不是啊？他知道说你还需要多少。他知道说你不会把他银行整个都掏空的啊，神也知道说所罗门所需要的是什么，他知道，只是对于所罗门这是一个考试。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你若是当老师啊，我们在这当中有人当老师的，你若是当老师，你出考题了，你出考题的时候有没有答案？你出了考题一定就有答案的，不会说我出了题目了，我不知道我答案在哪里啊，你等学生答案，没有的，你出题目就一定有答案。神也有答案，可是神给所罗门一个考试，说我要看看你要多少东西，你要什么东西。为什么神敢这样子的放心这么大胆让所罗门说你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你愿我是你什么你可以求。因为第三节我们没有念的第三节啊，第三节是很重要的原因。第三节第三章的第三节说，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要解释前面说所罗门王他遵行他父亲的律例，他爱耶和华。你若是爱一个人呢，你不会把他的所有东西都掏空的。你说你做了这么多，你做什么东西一点点我都感谢了，因为我爱你啊。所以对于所罗门他没有问题，他知道要拿多少。对于神，他说你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 这就是我们在圣经上常常会讲到的，神好像是打开天上的窗户，把那天上的福气就要倾倒在我们的身上。问题是你能够容纳多少，你要开口拿多少。若是说我的这个桶子这么一点点呢、啊，神请开的那个福气那么多，你都装不下来。所以呢，你要准备一个大的容量呢，哦，一个容器来装神的那天上的福气。那所以要求什么东西呢？所罗门王他是遵循他父亲的律例，所以他就首先想到他的父亲怎么做。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这就是所罗门他在脑筋里面开始想的。第六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施大恩，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给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座上，正如今日一样。所罗门说什么？他说，你恩待我父亲，不单单是让他一生这么顺利走过来，虽然说他前半生的年轻的时候很辛苦，可是他后来做王很顺利，而且国家的疆土越来越大，他就是这样子幸福到老了，死了，不单单是死了，而且呢有一个儿子继续他的王位。我们想想看呢，神给你很多的财富并不稀奇，若是说这个财富还有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继续为你存留的话，那才是幸福啊。所以所罗门就说，我的父亲做王了，你还准备我来接续他的王位，这就是你的恩典了。可是他怎么得到这恩典的？是因为大卫首先就奉献给神建造圣殿，黄金100公吨，然后银240公吨，所以神给他这么大的恩典吗？不是。既然讲恩典，说大施恩典，就表示说大卫没有做什么，大卫只是在想啊，只是在想说，我若是能够为神建造一座圣殿的话，那是很美嘛。大卫只是想，神就说好吧，你有心给我，那就够了，我就赐给你，给你王位，给你的儿子。所以恩典是我们没有做什么，神就给我们的了。所罗门就想到，我的父亲没有做什么，你就给他了。今天我做什么吗？是因为我献1000只的牛，所以你给我这么一张空白支票吗？不是。所罗门知道，不是因为我献1000只牛，你才给我这个空白支票，是因为你说我爱你，我遵守我父亲的律例，所以你愿意把这么一张支票，空白支票给我。我们想想看呢，所罗门得到了这么一张空白支票，这么大的空白支票，随你要的都有。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是不是也得到这么一张神应允我们的，你要什么都给你的，有没有？我们也许说所罗门他是一个王啊，所以他得到这么多，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么一个福分呢？我们说我们要向神求，我们可以求什么东西？我们真的也像所罗门一样的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神这么是不是也像我们这么说？没有错，神也像这么说，只是我们要知道在哪里这么说。我们有根有据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到神面前说，神啊，你说的在什么地方说的呢？是在新约里面讲的，在新约里面的约翰福音最后13章是讲到耶稣跟门徒一起守逾越节的晚餐，然后晚餐之后他就开始讲道，那这是也是跟他的门徒11个学生呢，最后讲了一篇道理。在这篇道理里面，14章、15章、16章，讲了3章，一篇很长的讲道，专专对他的11个门徒说的。然后到了17章，他就为门徒祷告了，就是刚刚我们诗班所唱的，我们在天上有位救主为我们祷告，就是17章大祭司的祷告，耶稣的祷告。在14章到16章的当中，3章里面耶稣讲了6次，你们要求什么，无论求什么都必成就，讲了6次一样的话，你们无论求什么都必成就。这跟神告诉所罗门的完全一样，耶 稣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无论求什么他都成就。我们有没有信心说好吗，我就求吗？有没有这个信心呢？耶稣知道说我们信心很小，我们自己有时候信不过自己，我们都怕我们求的太多神负不起，所以耶稣也教导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求就一定得到，告诉我们怎么求就得到。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奉他的名求就得到，奉他的名求，也就是说照着耶稣的性情来求。耶稣有什么性情呢？耶稣的性情就是他是怜悯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生病呢，他就给我们医治；他知道我们贫穷呢，他就给我们吃喝。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我们需要吃的喝的他就给我们了。我们需要是不是需要一栋房子是6000平方尺的呢？不需要啊，我们只有两个人了，不需要6000平方尺啊。我们若是有1000平方尺，已经就很够了啊。哎，神就知道我们的需要，就给我们什么东西啊。所以神是怜悯我们，他也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的祈求也应当是圣洁的，不要去想太多啊，不要想说那些非分的想法，不要有圣洁的，而且呢，神是公义的。我们若是在什么地方受了欺负，我们向神求了，说神呢、啊，你就主持公道吧。哎，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做到。所以我们要照着神的性情来求，他是怜悯、圣洁、公义，而且他是有能力的。他不单单是有能力，而且他是有主权。有的有人呢有能力，可是没有主权呢，因为权柄不在他身上。神是有主权、有能力，而且呢，他是最后的审判在于他。我们就是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向神求了。我们可以大声的求，没有关系啊。问题现在我们就要问呢？求什么？所罗门知道求什么，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要求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了，也许是3年，也许5年了，也许是去年才信主的，也许你今天还没信主，那你就更要知道神要给你这样一份礼物。那这个礼物里面是包样三样，包括三样东西。有人这么说，不是圣经讲的，是有人这么说。有人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啊，信了神呢、啊，从神得到三样礼物。第一样礼物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门票。我们门票到哪里去？到天堂去。我们有一张门票到天堂去了，神就给我们了，给我们一张通行证，可以到天堂去。可是到天堂是将来的事情呢、啊、而不是今天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在地上怎么办？神就给我们一张信用卡啊，信用卡，以前的人不晓得信用卡，现在我们很好，我们知道有信用卡。这张信用卡是神的信用卡啊，不是我的名字的信用卡啊，是神的名字的信用卡，我要什么东西都有的信用卡啊。这是第二样礼物，在今天我们可以用的。第三样礼物呢，是一本目录。因为有时候我都不晓得我要什么东西啊，哦，我就是以前的话，我就是还是留在以前的想法里面，我还在想说，哎，我现在要一部电话，我要一部什么电话呢？挂在墙上的，是不是有一个听筒的？我要去摇一摇，当当当当当，然后呢，那边才有一个人说，哦，喂喂，这样子的。我想到墙上那个电话，不是了，今天电话已经不是了，现在已经是 iPhone 了，是不是？一部450块的 iPhone 啊，不仅是电话，还看很多东西，听音乐。现在呢，神就给我们一本目录，你要什么都有。最新的目录给我们的三样东西，一个通行证，一个信用卡，一本目录，你要什么你就求吧。所以呢，我们就赶快了翻目录了，是不是？从第一页开始翻呢，我需要什么东西也就翻。可是神的目录特别大，因为神东西很多，万物都是他的，是不是？你从哪里翻到哪里呢？你从第一页翻到最后呢，哎，你也许肚子翻饿了都还不晓得说还翻到哪里去。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求的时候，我们要先算一下我是什么人，我需要什么东西。这就是所罗门他所做的。我要先知道我有什么东西啊，我才知道说我需要什么东西。我们看看所罗门他怎么看。第七节，耶和华我的神呢、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哎，这是我有的。所罗门说，我有什么呢？我有王位。然后接着，但我是幼童啊，哎，我还年轻啊，我年轻的话，我有年轻的力量很好啊。可是做王又年轻了就不好了，做王的要老练嘛，我做王呢，我很年轻，那就不好了。所以接着又说了， 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这时候所罗门大概几岁了？13岁吗？12岁吗？不是吧，因为圣经可以看出来，从别的地方我们看出来，这时候他做王的时候他已经有个儿子了、有个儿子，不是12岁的儿子了、不是12岁 的年轻人了，差不多20岁了、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他又做王做了40年才死的，所以他应当是20岁左右的一个年轻人。20岁左右幼童吗？在我们想不是吧、请问你什么时候离开你的家？你大概是20岁就离开家了嘛？凡是到美国来读书的，大概就是22岁、23岁就到美国来了、也许我们在家乡离开家的时候更早了，总是幼童嘛。我们想法里面好像是很年轻，其实不是，只是大卫说我还是幼童，因为不是所罗门认为他还是幼童，因为他想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从小是牧羊人，牧羊人不是在家里面牧羊，是在旷野牧羊的，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羊群，是敌人，是那些野兽，而且当他后来进了王宫去服侍扫罗的时候，因为被扫罗嫉妒，所以他就逃亡在山间，在旷野里面一直过得很辛苦的生活，也因为这么辛苦，所以他就造成了他成为一个军事的奇才，他很会打仗。所罗门说自己啊，我跟我的父亲比不能比的，我父亲是牧羊出身的，他在王宫里面一段时间就到旷野里面去逃亡去打仗，我从小在王宫里面，我那么多人看我是皇太子啊，把我这样呵护着，无所不至，一直到我的父亲把我带上王位，这王位不是我自己打来的，不像我的父亲，是我的父亲把我带上来的，我从来不懂得什么事情，一路有人把我带上来，所以呢比我的父亲呢我是没有经验，我是幼童，就是我没有经验，就是这个意思而已。小孩子没有经验嘛，因为小孩子没有经验，所以说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一件事情来了我都不晓得怎么处理啊。我父亲有经验呢，从小就遇到事情了，以前所罗门也曾经跟他的父亲一起处理国家的大事，可是还有父亲在背后嘛，他可以说我独当一面，可是那一面呢有的父亲在后面呢再把我看看有没有问题啊，那我就可以放心嘛。现在我不是独当一面呢、我是独当全面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我自己处理，所以我不能够说等我想一想看呢、或者等我回去问我的爸爸怎么样，没有地方可以问的，所以他就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懂事啊，现在没有人来帮助我怎么办呢？这是他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他就说了，你给我的是什么？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啊，是你的百姓，若是一般的百姓呢，我认错了还没有关系嘛，这百姓既然是你的了，是你放在我的国家里面叫我管的，我就应当特别小心了、是你所拣选的百姓，那我就要特别小心，不单单是你的百姓，而且是多得不可胜数，数都数不完、若是这一个百姓的话，那我简单嘛，我就好好照顾他，日夜看顾他，简单呢？现在是那么多人呢、我怎么去处理呢？所以所罗门就说问题太大了，我的问题太多、我做王很好，我年轻很好，可是做王又年轻就不好，不好在哪里呢？我不懂事、我没有经验，然后呢这百姓又那么多，问题那么大，那我怎么办呢？他就想想看，我大概有两个方法吧，一个方法呢就是叫我的叔叔我的伯伯呢、来替我来帮助我，可是所罗门的叔叔伯伯是谁呢？就是大卫的哥哥吗？大卫的哥哥做什么呢？也是牧羊的呢，也没有经验嘛，也不会办事、叫他的妈妈来可以不可以呢？我们中国很多是垂帘听政嘛、可以不可以呢？所罗门是以色列国的第三个王，第一个王扫罗是神选召他出来的，第二个王大卫也是神选召他出来的，第三个王是所罗门，这么年轻怎么办？没有以前的例子可以说垂帘听政的，所以说这条路也走不通，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是交规潮水吧，是不是？我爸爸以前怎么做呢，我就照样去做，可不可以呢？当然是可以的。可是他的爸爸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是军事上的奇才啊，他呢一点战争都不懂，他不能够说我爸爸去打仗我也跟他去打仗，他不会打仗啊。他知道现在所罗门的国土已经是扫罗的时代已经四倍大了，大卫的国土很大，大卫打下的这个江山很大，是所罗门时代的四倍大，这么大的国土怎么办？不再是打仗，不再是增加这个疆土，而是说我怎么样把内政做好，我怎么样把经济做好，我怎么样去把外交做好。所罗门知道这些，他说他要做的是外交是内政，可是外交内政他都不会做，因为他没有经验了，不懂事。所以他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他就想起来了他的帮助是在什么地方。好了，所罗门看见什么？他看见他自己的无知，他看见自己不懂。我们今天若是在公司里面，你是不是觉得说哎呀，我实在是不懂什么事吗？你会这么想吗？你一群想我今天是怀才不遇啊，是不是？我能力这么大，我的主管呢还比不上我，可是他是我的主管，我就是不服，会不会这么想啊？你说我们也许我们中国就是这么想啊，因为我们各位在公司里面做事都很有能力啊，常常你的主管呢、啊、都比不上你的能力，哎，可是他为什么呢？他会出一张嘴巴嘛，是不是？那你就只好服了他了啊、哦，因为嘴巴可以对外啊，那你做事你只有对内，所以呢，对外的就管对内的啦。也许你是你不服啊，可是所罗门没有这么想。所罗门说我做王，可是呢，我算不得什么，所以他就想到他父亲写的那一句话：人算什么？人算什么？大卫说我做王，可是我算不得什么。所罗门他想到他父亲的话，人算什么？我们今天能不能说人算什么呢？我们就是说我算不得什么，人家会说哎，你实在是太把自己看低了。因为今天心理学都告诉我们要自尊，要看自己，要自重，要看得起自己啊。那究竟我们应当是看得起自己呢，还是把自己看成真的是无知的人呢，像所罗门一样的呢？心理学是什么时候到美国来的？是1909年到美国来的。1909年呢，有两个人那时候从欧洲到美国来，这两个人是随着当时的移民潮，欧洲的移民潮到美国来。这两个人不是移民，有一个是53岁的犹太人，他带着他的学生。那这两个人在船上到了，进了纽约，看见了自由铜像啊、哦！记得我们不要说自由女神，因为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没有女神的啊、哦，我们的神就是一位、哦，没有女神，我们就自由铜像，因为也是这么讲，没有错啊、哦。看到自由铜像，那这个老先生53岁的老师就跟学生说：“当他们听到我们要告诉他们的，他们会不会吓了一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两个人呢是要来美国。”不是移民，可是要来美国告诉美国人一片东西。他说若是他们知道我们所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吓了一跳。那这两个人是谁？一个就是 Sigmund Freud， 就是弗洛伊德，就是19世纪 的那一位心理分析学家的始祖弗洛伊德。他的学生是 Carl Jung。 这两个人就到美国来了，他们在美国努力建立了心理学。到了1992年，差不多过了100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那心理分析的首都。什么意思？就是说在美国问心理医生的，需要心理医生的最多。单单在1992年的记录，美国有人口，世界人口 6%， 世界人口 6% 是在美国。可是世界的精神科的医生有1/3是在美国。美国人精神有问题啊、哦，所以不要说我们没有问题，美国人精神是大有问题的啊、哦。1/3的精神科的医生在美国，有1/1的临床心理学家在美国。可 界美国人的心理都有问题，可能也包括我们了啊。耶稣说、哦、我们没有没有，可是不要说没有。纽约市啊，纽约市的精神科的医生多得比任何一个欧洲的国家还要多。纽约市一个都市啊，比欧洲一个国家都还要多，任何一个国家都还要多。那究竟我们是不是要相信精神科的医生，要相信心理学呢？或者应当相信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人算什么呢？我们应当相信什么？这是我们要想的。若是相信心理学，那我要自尊，我要自重。若是相信神的话，我算什么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心理学那么多人，因为心理学的学说太多。精神科的医生呢，你一个一个去看呢，给你的药方都不一样，告诉你的话也都不一样，不像一般的医生。我们就知道精神科的医生或者心理学家，我不说不可靠，也不说不要去读，我们应当去读，可是我们要知道说那些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去明白它，然后我们才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人应当怎么看自己。而我们看看所罗门说人算什么有没有道理，那是大卫说的。大卫说人算什么有没有道理呢？我们看诗篇第八篇第四节，诗篇第八篇第四节是大卫所写的一首诗。诗篇第八篇第四节，谢谢你，大弟兄。第四节，第八篇，在上面一点点。没关系，等一下啊。第四节，第四，啊哈，便说人算什么？人算什么？这是大卫说的，人算什么呢？人不算，算不得什么。这是我们自己看自己。可是要紧的是什么？接着那一句话，你竟顾念他。不是说我看自己怎么样的问题，是神你顾念我，那是最重要的。我即使一点东西都不值钱，你顾念我了，我就很值钱了。这是我们所要看见的。我们自己算不得什么，可是神顾念我们，神怜悯我们，神会安慰我们，那就是我们的力量，那就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不在乎说我怎么看自己，而是说神怎么看我。所以既然所罗门他看见了，我算不得什么，可是神你顾念我，你顾念我像顾念我父亲一样的，所以呢我就敢求了。他怎么求？我们回到列王记上第三章，看所罗门怎么求，到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所以求你赐我智慧。所罗门要求吗？他要处理的是国家的内政外交，要是不是去打仗，不是打仗的，所以他说要有智慧。要有智慧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我的脑筋呢很通达，要我的脑筋呢很清楚，不会遇到事情就举棋不定，不晓怎么去做。要我脑筋很快很老练，能够当机立断，而且能够恰到好处，这就是所罗门要的智慧。只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讲到神的智慧，因为他是向神求，要求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不单单是教导我们怎样处理事情，也是教导我们怎样处理人的事情，人自己的事情，不是只有处理事情而已，而且呢处理人的事情，自己的事情。他当然要处理内政外交都需要很多的智慧，可是要处理所罗门自己的事情是不是要智慧呢？也是需要智慧。有个国王，他做王好多年了，他很爱老百姓，老百姓也很喜欢他，只是他年纪慢慢老了啊。他在国家他的王宫里面呢有一个弄臣啊，弄臣就是在国王面前呢 常常做一些把戏的，做一些一些事情让国王开心的这个弄臣啊。他因为国王一天到晚都是很严肃的，面对着那些大臣呢，每个人都是五路百官都是很严肃对待他，所以他回到王宫里面去，他就要比较轻松一点，他就有这么一个弄臣呢，在他面前呢做一些把戏啊，逗他开心。他年纪大了，他就想说，哎，这个人呢实在是非常好，可是呢，这个人也算是很笨，他的事情这么笨呢，所以逗得我很开心呢 啊。只是我还不晓得是在这个国家里面呢，还有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笨的人，我把他找过来呢，也是一样的啊。也许呢，可以呢继续帮助别人呢，逗得他开心。他就叫这个弄臣来说，我给你这个金棒啊，这个金棒，你带这个金棒到全国里面去找，哪一个人比你更笨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给他。把这个金棒给他，把他带到王宫里面来，好不好？哦，跟你一起呢，叫这王宫里面的人，大家都可以很开心啊。拿一个金棒啊，这个弄臣就到处去找了，到国家里面某个地方去找，哦，就去问啊，看哪一个人比他更笨呢？啊，他就问说，哎，你们有没有人比我更笨的？哈，啊，我做什么笨事？他就讲了一个啊，人家说没有没有，你这最笨最笨的了哈。走来走去啊，走了三个月，还找不到一个人比他更笨的啊。这时候呢，国王呢？这还是因为这个弄臣三月不在他面前呢，他就心里就烦了啊！不但是烦了，而且真的是生病，年纪大就生病了啊！他就赶快叫说：“你赶快把这个弄臣叫回来哦！因为我病得这么严重，我要跟他讲几句话。”弄臣就回来了啊！他就跟王说：“哎呀，王，你这么愁苦，这么愁脸呐，这么辛苦啊！”他说：“哎，我真的是老了的啊，我是没有办法再处理国家的事情，我真的要走了。可是呢。”我要去的地方呢很远啊，问题是我不想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这边就应该说，您要去一个地方，你知道那个路很远，可是呢你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吗？我说真的，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知道说那条路很长，我不知道到哪里去。问题就是呢，国王，我找到那个最笨的人，你知道是谁吗？这个棒是你的啦，你要走路你都不晓得到哪里去嘛，是不是？那你不是最笨的吗？这个金棒给你好了啊。智慧不是只有处理事情的，也是处理自己的事情。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是说在这个今天赚钱养家有自己的事业，不是，而是最重要的说我将来到哪里去了。不是只看到我今天我出了这个门去，我回家去，我只到教堂去，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有一天呢，我离开这个地上，我到哪里去？所罗门他要的智慧，他要神的智慧一件事情。可是这里所说的求你赐我智慧，不单单是讲处理事情的智慧，也是讲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是看别的翻译，有的写的比较多一点的，写的是智慧心，还多了一个心。那心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心呢，要寻求智慧。我不单是要得到智慧，而且我要有心来寻求智慧，表示说我要有一个好学不倦的心，要去继续不断的寻求智慧。所以他是求两件事情，所谓的是说我要有智慧，另外呢，我要有一个心，要去继续不断的寻求智慧。这就是以赛亚书在五十章所告诉我们的，五十章第四节，就求你赐我一个受教的舌头。我们的舌头不单单是要说，而且呢，愿意要受教，就是我们要从神听到神的教导，然后我们把它讲出来，那就是一个受教的心。所以所罗门说，我要的是两件事情，我要继续不断的受教，我要继续不断的得到你的智慧。我要这个做什么？所罗门说，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我要这个智慧，为的是要判断民间的一些事情。他把智慧就是用在判断百姓能够辨别是非，这是所罗门所想到的。神很高兴，你没有要金钱，你没有要国土多，你没有要你的身体健康，你只说你要有智慧，可以判断百姓的事情，很好。所以神说好吧，我就给你吧。所以 不单单是给他智慧，连他所没有求的长寿，他的富强都给他了。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每次祈求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可以向神求，我今天需要什么，我今天需要什么呢？哦，也许你会说，我今天需要我的孩子，他们今天在外工作身体健康，他们的事业很顺利，可以求。可是你要跟神说，为的是什么？你的孩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为的要做什么呢？你要先向神说吧。你说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上最好的大学，很好，为的是什么？你的梦想，所罗门说，为的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百姓。你想想看，我们每次向神求，一定要说原因。我得到了这个我所求的，我要做什么？神啊，你医治我身体健康，很好。神本来就是要我们身体健康吗？那你身体健康要做什么？我们不是继续要去打高尔夫球吧？是不是？哦，我们不是说继续要去旅行吧？我们也许说，你让我身体健康，我就可以向很多人讲说，神，你的爱是有多大，你的能力有多大，我就向人家传福音，让我成为一个最好的见证，一个活的见证。我们一定要向神说，我们祈求得到了之后，我们要做什么，神就接纳他的祈求。所以神给他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真的是空前绝后。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国王，他竟然这么谦卑，在神面前说，我算不得什么，可是你眷顾我呢，那我就向你求，好让我好好的有智慧的来管理这个国家，照你的意思来管理这个国家，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来管理这个国家。所以果然所罗门他的智慧不单单是说很多，而且他的国势非常强大。在他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的国土刚好是在欧洲，经过以色列可以到非洲去，也可以经过以色列继续到亚洲去，而且亚洲到非洲一定是经过以色列，所以他就利用这个地理环境，他控制了当时的经济，在当时的欧亚非三洲之间，他控制当时的经济，不单单是经济在陆地的经济，而且他因为是靠近地中海，所以他又借助腓力士人建立了商队、商船、军舰，他做了很多的生意，所以他国势很强，经济很强，非常好，真的是照他所求的，神都给他了。我们想想看，他的父亲是很有名的父亲，接着一个很成功的父亲做王，容易不容易？或者你说，我愿意接一个破烂的国王做王比较好，你去接一个国家很烂呢，或者接一个国家很强，哪一个你愿意去接的？这国家很强势，你去接做王好呢，还是这国家很辛苦了，已经快要灭亡了，你去接着做王，哪个比较好？很难做，是不是？你要去接那个很强的国家做王呢，你一定要做的比以前的王更好，很不容易。你去接那个很烂的国家做王呢，你若是把它真的弄垮了，也是很麻烦啊。可是不管是怎么样，所罗门他接他的父亲做王，他是比他的父亲做得更成功，在内政外交都做得更成功，真的是我们中文说的那一句话，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他真的是做到了，真的是神帮助他。但是所罗门做王40年过去了，国家这么强盛，等到他死了，他的儿子做王，他的儿子怎么办？他的儿子因为百姓向他求一件事情，他没有处理好，结果这个国家呢就分裂了。很可惜，一个这么大的王国没有多久就分裂了，分裂成两个国家。我们就要问，所罗门求智慧，他有没有得到智慧？他得到了智慧，他得到智慧处理百姓的问题，处理内政的问题，处理外交的问题，可是他的智慧只用在处理事情上面，他的智慧没有用在处理他自己的问题上面。他自己问题在哪里？他在王宫里面有嫔妃1000人， 顺太多了，一千人呢，我想他连名字都叫不出来，连那个脸呢，他认不出来是谁啊？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人？因为他在搞外交啊，外交他用婚姻来建立外交关系，他去娶外国的王室的这个女孩子来做他的嫔妃，圣经说这不可以的了，因为他这样做，所以这些外国的女人、外国的这些妇人呢，就把他们外国的偶像都带到以色列来了。他错了，他错在哪里？他错在没有节制他自己。他是很有热情的人，所以他那么有智慧啊！你看他写雅歌写那么美，是不是？你看他写箴言写的那么强啊！传道书呢，却在传道书里面看见说，哦，我真是错了很多。他真的错了很多，所以他在传道书最后他说：“你在世上，你神给你的，你都会享受，但是你要知道，有一天神要来审判你。”可是已经太晚了，他的儿子没有好好教，他没有把他的儿子教得像他一样，说我要寻求神的智慧，所以他不懂得怎样处理百姓的问题啊。第一个错是他没有把神的智慧用在他自己的身上。第二个问题，他的错是他所看见的就是处理外交内政，他没有想到说有一件事情是要重要的。一个人可以在政治上追求他的政绩非常的丰富，大家称赞他政绩很好，可是大卫不是在求政绩，不是在求政治上的表现，而是在求神迹，他要求神显明在他的心里，那是大卫所求的。大卫求什么？大卫有没有求神的智慧呢？没有求神的智慧，没有。大卫求什么？大卫，我们看看诗篇二十七篇，告诉我们大卫所求的是什么。我们刚刚所看的是诗篇第八篇第四节，我们现在看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也是一样的第四节，我们看看大卫求什么事情。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这是大卫所祈求的。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这是大卫的诗，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求什么？我要住在耶和华的面前，我求神的就是神你与我同在，胜过一切的智慧。我在你的殿中，我要求问。我求问的话，表示我有一个好学的心，我要继续求你的智慧给我。不是说你今天给我智慧而已，而是说我要继续在你的面前。我若是在你的面前，我看到了神，我就知道说我要向神依求。所以究竟大卫求得好呢，还是所罗门求得好？大卫求得好，因为我们最要紧的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记得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什么？神向你所求的是什么？就是要你们存公义，好怜悯，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要我们的就是与他同行。所以他们看见说我要紧的是什么？我看见神迹。神迹是什么意思？神迹就是看见神，因为神迹的功用，耶稣所行的神迹或者先知所行的神迹都是同一个目的，就是叫人看见神。所以大卫就是说我要看见神。大卫求神迹，所罗门呢求政绩，就是这么一个不同，造成他们两个一样，两父子一个完全不一样结果。今天我们看见大卫，他在国中里面，他有先知告诉他应当做什么事情，他做错了有人告诉他。所罗门在他的王朝里面没有一个先知， 所罗门的例子你看看，没有先知来告诉他什么事情，因为他以为说我有神的智慧。可是大卫不是这么想，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要知道有神的智慧，有神的话语比什么东西都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怎样寻求神的直接向神祈求，非常好。第一个祈求很重要。若是你说我第一个祈求已经都过去了，我都忘了第一个祈求是什么，那没关系，神继续不断地给我们这个权柄来向他求，无论求什么都必成就，那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不仅仅告诉我们一次，而且告诉我们六次，无论求什么都必成就，只是我们要奉他的名求。所以我们继续地向他祈求，不单单是祈求，而且是奉他的名求，就是说相信他一定成就这个事情，用信心来祈求。若是今天没有得到，我继续祈求。在美国的中部有一个人叫做 Roger Sims， 他当兵几年玩的结束了，要回家去了，他就背着背包，因为军装的背包，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背包里面就走了，走出军营，到了路，到了这个公路上面，路上他就开始拿这样子了啊，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就是这么样啊，希望有人来能够让他搭便车啊，他一路这样走了，就这样走了，这样走。他听到后面有车子过来，他就特别跑一点了，但怕人家没看到啊，哦，他然后回头看，哇，一部光亮亮的轿车，很漂亮啊，连那个车牌啊都是战士的车牌，还买不到一个月的车票，很漂亮的一部车子开过来了，啊，他说这个没有希望了。你们看到那种搭便车的是什么车子呢？他们是卡车啊，是不是破烂车子呢？就停在路边让你搭车嘛，是不是？但是光亮的是不会留下来的啊。这部光亮是居然停在路边，而且门就自动就打开了，连问什么人都没有，门就打开了。哦，他一看，哦，有老先生了啊，哦，哇，他就把他的背包呢放在那后座上面，然后呢很小心的坐到前座上面去，是真皮的座位啊，哦，很漂亮，他就坐上去了，两个人就开始谈了。哦，原来知道是这位老先生叫做 Hanover 啊。啊，就自我介绍了啊，哦，我现在因为要回家去了啊，就退伍了嘛，就回家去了，好几年都没回家去了，很盼望能够回到家。两个人慢慢在谈了谈了啊，谈了谈了，哦，知道说这个老先生原来在芝加哥有一家公司啊，叫做 Hannibal Enterprise， 哦，他就谈了谈，这个完全心里他就心里有个感动，他一直在想，说这老先生啊，我想跟他讲一件事情，可是我不敢开口。因为这老先生很有钱，年纪又这么大了，哦，又这么好心对待我，是不是？我就想跟他讲说信耶稣有多好了，哦，可是我就不敢开口，哦，只是车就慢慢走，他说，哎，离我家也不是很远了，就快到了，我就不再讲的话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就跟这个老先生就说了，哎，潘诺先生啊，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好不好？很重要的事情，我很想跟你讲的事情。他就开始讲了，说我怎么信主了，哦，讲了最后跟他说，我告诉你啊，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耶稣的救恩吗？他就讲了，哦，他还问他说，不好意思，那哈诺先生啊，你要不要这个救恩？哈诺先生没有回答，就把车子停到路边了，又停到路边，说糟糕了，他叫我下车了，是不是？我都还没到家呢，是不是？我再讲话又讲错了，因为像这个一个有地位的老先生啊，又这么有好心的人呢，要传承这是很困难，不好开口，是不是？啊，他就看见老先生的车停在路边，好吧，他就准备要下车了，好吧。老先生没有想到说，就停在这个驾驶盘的上面，就浮在上面就哭起来了。他说：“这是我一生所听到的最重要的问题，要相信耶稣。”他就信了，信了耶稣了，他为他祷告了，然后他就送他回家去了。罗德圣就好高兴啊，这么一点点时间他就让这个老先生就信主了，他回家去了。过了五年， Rogers 他也结婚了，有自己的事业，也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了。然后有一天他要到芝加哥去，在他的皮包里面他就掉出一张名片来，哦，原来是哈诺姆先生的名片，印着精致的名片。他说，哎，今天我去了，我就顺便去看看他。他就照着地址去看了，哇，这个摩天大楼这么大的高楼里面一个豪华的办公室，他就进去看了。 他就问说，哎，我要见哈姆先生可不可以？那接待的小姐在门口啊，她说你见不到他，可是你若是他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去见见他的太太。他说好吗？虽然是没见到哈姆先生，我见见他太太也好嘛，就是请他转达一声就好了。他就进去看了，哈姆太太就问他说，哎，你是我先生的朋友吗？他说是啊。哦，但是你怎么认识的？他讲了讲的车上发生的事情呢？啊，讲了讲的，好。马太福音他没有讲说他告诉他的先生呢，怎么信耶稣，他没讲这个事情，因为他怕这个事情叫这个哈勒伯太太不高兴，他没讲，因为他不晓得他的心里怎么想的，他就没讲。可是哈勒伯先生的太太问他说，在那一天你回到家以后，你们一路上发生什么事情吗？他说没有啊，我们就是谈话嘛，谈到最后，我就跟他讲说，要信耶稣啊，然后他就接受了，他就祷告了，他就信主了。哈姆太太说，那天他送你回家之后，他上路，他就碰到一个当面撞车，死在路上。我为我的先生祷告一辈子，我的家庭是基督徒家庭，我看到他事业很成功，我的家庭都很美满，就是没有信耶稣。我为这事祷告一辈子，竟然没有看到他信主。我以为神呢，神已经放弃我了，神是不值得我相信的，所以五年前我就离开教会了，不再去信耶稣了。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祈求，我们真的要靠着信心祈求，神就在那个时候，在一个时候一定听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是奉他的名求，神叫我们应当传福音，我们就去传。神要人得信耶稣，我们就去为他祈求。神什么时候救他，那是神的事情，神一定不会失信。所以我们应该有第一个祈求，很好的，我们也要继续的祈求，靠着信心来祈求。若是说今天你说我不会，我不会祈求怎么办？我不会祈求神你与我同在，我不会像大卫写的那么诗，写的诗那么漂亮，我怎么办？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有得智慧的，我们得智慧要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在箴言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们敬畏耶和华就得认识神。我们认识，我们敬畏耶和华就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得智慧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敬畏耶和华开始的。因为箴言很早就告诉我们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敬畏耶和华就得到智慧，我们敬畏耶和华就得以认识神。那我们怎么敬畏他？我们要常常跟随他，就是像弥迦书所告诉我们的，用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跟随他就能够敬畏他，就能够认识他。这就是我们若是不会祷告的话，你就这么祷告吧，说神啊，让我能够认识你。我怎么能够认识你？让我敬畏你。我怎么能够敬畏你？让我跟随你。从跟随到敬畏到认识我们的神，那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唱这首诗歌啊，每一日每一日，在各位的周报里面有这么一首诗歌，每一日我求主，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都有这首诗吧。慢慢学啊，
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 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背着，我们是记得这些，我们继续不断的向神求，所以尽量把这个背起来，好不好？三件事情：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每一日。好，我们再来。
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
可以背起来了吗？试试看。
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
天父我们的神，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把这样的一个福分赏赐给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要得到的不单单是像所罗门这样的智慧，我们更要知道我们有一个福分，能够常常在你的面前，无论求什么都必成就。谢谢主，你给我们的福分可以说比所罗门更多，因为你时刻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的圣灵要帮助我们，甚至当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向圣灵说，神啊，我不会祷告，您就代替我祷告吧。愿主你神会继续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满得神你的慈爱，满得你的智慧，能够走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蒙恩典的人，就像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满有恩典和真理，充充满满的在他的身上，也要把恩典真理赏赐给我们每个人，我们要得到这样的全备的福分。谢谢我们的主，感谢奉主的名，阿们。